就死在大马士，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大马蜂，你看见从头顶到脚尖一无完全的地方，你看见是最丑陋最丑陋的形象，因为那就是罪的本相。当你看见罪的时候，每一个罪人都要说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看见圣哉圣哉圣哉。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当神彰显他的圣，当他的圣洁显出来给人看的时候，那就是荣耀。所以当以赛亚看见那个荣耀，看见了神的圣洁，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所以难怪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他所看见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主曾经说，我们来辩论吧，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要变成雪白一样。如果你的罪像朱红，如果我们都像大麦风一样，祸哉我灭亡了，这就是那个结局。但是感谢主，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知道人类有希望。那因为这个缘故，当他听见了好消息，神说，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以赛亚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把基督的荣耀传递出去。他不光讲历史，他不光讲预言，他要讲历史的解释，预言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七章开始，那么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基督的荣耀来告诉我们。所以他先从道成肉身开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说过，如果你把这些事你把它抽出来，单独的抽出来，可以用吗？可以用。你没有上文也没有下文，没有历史也不管它预言，可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的话是把它放在一个架构里面，所以它有前文，它有后文，所以你一定要把前文后文读清楚，然后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如果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既然主应许说，虽然你自己像朱红，但是我要叫你变成雪白，所以现在很清楚，不是我们做什么，是神要做什么。那神的工作是借着他的儿子，借他的儿子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看见了。所以很自然，下面我们从第七章开始就开始读了。但是我们读第七章，我们有一点的难处，因为我们对历史不大熟的，对中国历史已经是马马虎虎，那对西洋史、对犹太史更是很艰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有一张表。所以在散会以前呢，我们要把这个表稍微弄清楚一下。所以等到后来再回来读第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印象就会很深刻，我们就懂得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要记得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你要看见这些话都有上文，都有下文，都有背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什么样背景底下讲了这些话？但讲的背景一定要讲到历史。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有第三页，就是以赛亚大师的年表。那个这个年表呢，我们是从公元前一千年开始啊，那就三千年以前开始。那么我们为什么从那里开始呢？因为那是从联合王国开始，是从大卫跟所罗门开始。所以你看到有个皇冠，对不对？然后大卫跟所罗门，那大概是公元前 一千年的时候。那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呢，所以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南国是两个支派，北国呢是十个支派。那么现在以赛亚写作的时间呢，是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一直到西西家。那你看他画这个图啊，是从约坦开始的，那么当然有他的道理。为什么这样画呢？就是说真正以赛亚开始写以赛亚书，进他的执事是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以后他做的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讲到他的预言，很明显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是从乌西亚的年间一直到约坦的年间，一直到亚哈斯，一直到西西家。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呢，可以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其中包括亚以赛亚年轻的时候，也包括他成家立业以后的时候。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很重，所以自然神就借着他写了前面的39章。那么等到后来他成家立业了，看呐、啊、神所赐给我的儿女，那个时候为父的心肠就带来了许多的安慰。所以当你读到40章就讲了安慰，后来就讲了神的救恩，就想到神的慈爱。所以很明显是一个人，不过是两个不长，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那个时期呢，是从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那当然呢，以赛亚他生的时候是在乌西亚年间，但是乌西亚呢一共有52年，所以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到了乌西亚奔的时候，就是等到他第6章的时候，是公元前740年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呢应该有一个概念。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以前生的啊，不过他是大概是乌西亚奔的时候，那么他才写了以赛亚，才开始尽他先知的职分。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印象能够深刻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在乌西亚年间的时候呢，也就是耶罗波安的时候，在北国也是耶罗波安的时候。那后来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呢，我们要知道到了公元前722年，就到了北国最后的一个王叫做何西阿。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北国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10个支派就被亚述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从此以后就漂流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就称为失落的10个支派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就在乌西亚跟约坦跟亚哈斯的年间，如果大家仔细看中间呢，有亚兰联手北国入侵，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呢是亚兰和以色列国他们联手起来要攻打犹大国。所以这个特别是亚哈斯年间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有印象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叫以赛亚去见亚哈斯，那告诉他说你不要惊慌，你不要以为说你不要以为说那么亚兰跟这个以色列国他们联手起来攻打你就害怕，你不需要害怕，你应该向神要一个兆头。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亚哈斯心里已经很坚定，他老早已经向亚述倾斜了，所以他老早向亚述进贡，希望说呢他能够和亚述联合起来对付亚兰跟北国。那果然没有错，这件事是成功的。后来果然我们知道亚兰跟北国果然就惨遭涂炭，就被这个亚述等于整个吞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表面上呢我们知道北国，我们知道亚述对南国是联盟嘛，但是其实等到他们把以色列国拿下来，把亚兰征服了以后，他们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南国，所以整个的目标要征服南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慢慢就到了西底家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西底家向埃及倾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刚好是在埃及跟亚述的中间，所以起头的时候呢，因为受亚兰的欺负，受北以色列的欺负，所以南国呢就希望能联合亚述来平衡他们，所以向亚述靠拢。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向埃及靠拢。所以这两点呢，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记住。所以以赛亚呢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就在那一段时间，大概就在所以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大事呢，大概就是这些事情。慢慢慢慢，你看见最后到了西西家年间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十个支派就四散了，然后你看见北国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来呢这个以色列国好像两个翅膀，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所以现在变成就一个翅膀在那里飞了。那么这个就是南国，过了100年以后，然后才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大概是南国历史，所以南国历史比北国历史呢要长一点，又多了差不多100年的故事。好了，那如果大家要明白前面39章的故事，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应该就是公元前681年以前的故事，公元前681年以前的故事。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说起头的时候亚述对于北国是威胁，那最后亚述呢终于把北国吞了，把他们掳去，连根拔起，一直抛到遥远的地方，就是亚述，然后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不见了。所以这是公元前722年的故事。那么等到亚述不见了以后，当然亚述的这个矛头就指向南国。所以如果大家继续读西西家的故事，你就知道说亚述呢就围困所有南国的坚固城。那么在犹大的坚固城大概有60个，每个城都非常的坚固。那么你会不会想到，到了西西家年间，到了很危机的时候，所以特别到了下面说亚述入侵并围巾，围巾就指着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大家记得是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把59个的坚固城都已经把它打败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啊，这个59个城通通已经是在水底下了。所以这个洪水只剩下一个脖子，这个脖子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当以西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亚述的，到底耶路撒冷的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有一天耶路撒冷城真的就不见了？会不会亚述的水一冲来，不光北国没有了，南国也没有了？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根据前面39章的预言，神要保守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并没有亡，换句话，洪水来了，剩下一个脖子，剩下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还是蒙保守。所以你看，这是很大的神迹，这是前面的39章。但是不止如此，最后耶路撒冷不是毁在亚述的手里，最后耶路撒冷是毁在巴比伦的手里。然后到了第二大部分，神要兴起古列，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是70年以后的故事。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前面39章和后面27章那不同在哪里。后面27章是西西家以后的故事，但是前面39章呢，很明显的是西西家年间，一直可以说是以赛亚在那里做先知的时候他所要说的话。所以大家要记得，当我们读7章、8章，一直读到24章，然后呢，中间有3章那日，然后最后呢，你就再读到35章， 那么然后最后36章就开始讲西家历史了。那这里面有很多